各位，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诸位，请大家放掌。各位莲友晚上吉祥。那么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学习一下204、205两篇非常短的文抄。一篇呢是从刑法上来讲，念佛的宗旨或者说一个推动力，巨大的推动力就是厌离娑婆之苦啊。这种厌离呢，不仅仅单纯的是处在人道或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不痛快吧，更根本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入三途，堕地狱，特别是无间地狱。所以有时候呢，大家我们一起在内啊，包括为什么就是这个念佛或者说信仰提不起来，很多时候不知好歹呢，还没有意识到地狱苦的这个惨状啊。所以印度在这一篇里呢，主要就是把这个点给开示出来。那么另外一小篇呢，是给弘一大师啊与弘一上人书了。给弘一大师呢，给他一个信心，就是对于偶益大师莲宗九祖的著述啊，那么是关于这个大乘起信论的一部注解，给他起见信心了啊。大概就是这两个消息啊。那我们今天呢，依着文抄的具体内容来看一下啊。说温州之灾，闻之惨然，天灾人祸，无有底极，实足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之证，证明的证啊。那从中看来呢，这封书信啊，对方呢在浙江境内，在温州了。一样的，我们九州方圆呢，你看这么多省，现在有直辖市啊，它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水土因缘了。当然我们也讲到一方水土一方人，那么这个正报依报结合起来才叫做报啊。所以大家观察一下呀，中国的地域文化这么多啊，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大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就是说土话这一波人吧，他都有共业的招感。那么各个省市从他的，你看我们现在讲文化哈，历史中的这个沉浮吧，有时候盛，有时候这个衰啊，那三十年河东河西，包括我们的首都，你看从古代的长安，到后来的南京，那现在呢正是北京这个风头正劲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地段，地理位置也有像人一样啊，也有它的起伏，这个因缘啊。那么在浙江这块儿，我们常叫东南佛国吧，我现在也在普陀山啊，在浙江这一方水土里边呢，相对来讲要富足，可以说在中国来讲呢算是代表的一块地方了啊。当然一样的地方里边呢，它也有一个参差不齐了啊。你看以杭州余杭啊，或者讲到这个宁波啊，宁波我们上即将讲到它叫雍州了啊，那实际上它就是非常富足的地方。 再比如说像绍兴呀、上虞呀、余姚呀这些地方，听起来耳熟能详啊，它就源远流长的，总之是有一个文化背景很浓了，这又是一种因缘业报啊。那温州呢很厉害，但我们都知道，全球都是温州人啊，他们很能干，非常吃苦啊。但是温州本乡土的这个地方呀，确实相对来讲是浙江境内呢比较就是遇灾比较多啊，一个是它临海，再一个呢它的那个地段和浙江其他地方临海它还不一样，往往很多时候台风呢，哎，就从温州先登陆，这也是它的一个水土的因缘，哎，所以我们讲到说正报依报啊，依报随着正报走，这就是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水土一方人，都要因缘果报吧，啊。那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呢，就是说温州当时呢可能有这个天灾了，自然灾害，啊，印祖说听了心中呢实在是伤悲啊，因为上天都有好生之德嘛，何况我们这样的大祖师爷悲天悯人慈悲为怀，所以看到苍生受苦呀，就知道佛说的法真是不虚，大家呢都在这个轮回中啊，不能出离，就各种这样的一种情境吧，啊，体现的那么祖师心里呢非常的伤怀了啊。从中引发出一个见地是什么？说这个天灾人祸呀，就没完没了呀，哎，没有终极，没有尽头了。这正好是在哎经典里面《法华经》讲到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是实情实景呀。哎，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此前也讲过，在这种大的哎这个法界环境下，你看我们说一个世界有沉住坏空啊，人的生老病死念头的生住意灭，都是从微观哎，从我们人生一世乃至大的宇宙背景里边，一个世界它都是一个轮回圈啊。你像我们说世界从开始呀风生水起的时候啊，那么以一个须弥山为核心，这样的四大部洲啊，一个太阳月亮流光所遍照之处的一个辐射范围算一个世界，那么这一个世界里边呀，它一直有什么呢？成住坏空四个步骤，也就是说将要往生到这个世界的众生呀，它有共业，那么众生还没有生的时候呢，先要生承载众生的这些地方呀，叫依报，哎，所以四大地水火风，那么游资互相作用而起呢，就形成了依报，就是说承载这个人类吧，我们以人类为本啊，山河大地，我们现在讲的日月星球啊，但是这个世界哈，在这么一个阶段呢，成就是说从一开始启动这个形成的机制呀，到最后彻底这个工程竣工啊，可以这么说啊，要20劫的时间，20个小劫，这么长的时间啊，也就是说从这个色究竟天啊，人类以上下到无间地狱彻底成了以后啊，有一个众生突然间首次升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成就了，那么成劫就结束了，开始相对平稳的就一直在这种情境中，又要过20个小劫，叫住劫啊。那么相对住劫平稳的持平的走着走着的，要开始走下坡路，这个世界要开始什么，要坏了，就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慢慢的就像零件一样呀，体现在我们人类的视野感官中呢，觉得说哎呀天灾呀，或者说要说人祸呀，反正节节败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水火无情等等哈，你看这各种自然灾害，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开始要走向什么呢，坏的这么一个境界啊，是相对20劫住到第40劫的时候就要开始进入什么呢，坏劫了，哎，坏要用20劫的时间来坏了啊，彻底坏到最后 明明大空的时候叫成住坏空，一个轮回空了，那么二十劫完了以后又开始风生水起，周而复始。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大背景盘中来看的话，这个世界真的也就这样。哎，就跟怎么说呢，就跟那个积木呀，哎，倒了一堆再建再搭起来，再倒一堆，就是这样。哎，就跟那个沙画一样，把它画成一个轮廓，一个风景，那么再一抹又平了。世界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了。哎，它就是这样。那么你在这里边轮回呀，跟着医报轮回，正报也要轮回，没完没了了啊。所以印祖说，亦堪为信愿念佛往生西方之最切景策也。这正因为啊这样一种生生不息的成住坏空轮回中，那么非常逼迫其中的众生了。所以但凡有一个正知见，哎，那么就要发愿什么呢，脱离这个苦海，哎，要从染到净，哎，要从成住坏空到什么无量光寿的境界里面。所以就信愿念佛往生西方，反而成了助力。哎，你能看透这个世间，那么恰恰就成了助力啊。那为什么后面讲到说念佛心不归一，由于生死心不切啊，不好意思，刚才没给大家介绍这封书信呢，是给一个叫包师贤居士，那给他说可能来问就是念佛呢很难精进专精起来。印祖就把这个念不起来的点说在哪里，就是生死心不切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给大家灌输，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特别是作为一个佛弟子，这里面的内容呢有几点要把它连成一线。哎，比如说我们到这儿，为什么到这儿，轮回到这儿，那我们学佛意味着我要干什么，要解脱成佛道，要解脱成佛道怎么样进行一个方法，依教奉行，哎，抉择的净土法门如何来修。那么这一系列它是要层层推进了，其中有基本的一个推动力，就像火箭点火一样，就是要有生死心切啊，这样这个火点起来才能巨大的力量把你推出这个地球引力啊，轮回的这种啊这种共业中推出来啊。所以说一想到生死心不切呢，那么精进不起来，哎，正念也没办法提啊，这个执持名号呢也不能相续，愿生西方净土中呢一会儿就忘了，淡的不行啊，跟其淡如水一样，几乎就是一句口号啊。为什么呢，都是归功于没有生死心啊。所以说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嘛，这是刚宗的啊。印祖也有几个对治方法，你看，若作将被水冲火烧无所救援之想，哎，即将死将堕地狱之想，则心自归一，无需另求妙法。那说你为什么不能够精进的念佛起来，为什么你还是对这个苦呀没有认识到，没有感同身受啊，一直在相对安全的一个地方，不受苦的逼迫呀，你这个心就生不出来。哎，我有一个弟子呀在杭州，哎呀，他昨天给我发了一通微信，我也特别接受加持。他说，师父呀，我原来还有妄想啊，因为他自己呢就是有一个身体不太好，不好的病吧，绝症，那这几年呢一直化疗，那他先生呢又因为啊一些因缘吧坐牢了，在监狱里面，所以他一直也自己带小孩嘛，你想想又有这么个病也很不容易啊。终于熬着熬着他先生要出狱了，他想想呢说，哎呀，那一家人团聚了啊，虽然身体不好嘛，但是也再没有特别复发了，他说还想着说，那哎，终于能喘口气有个靠。结果呢先生要出狱的时候了，传来了又传来一个消息，他先生也得了癌症了，而且还是晚期啊。 哎呀，他昨天给我发信息说，你说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呀，他说师傅呀，真的是阿弥陀佛加持我，让我彻底死绝了这个偷腥。哎，本来这种依赖仰仗的这种温软暖的这种情境又出来了，一下子给他又浇的灭，冷冷的。他说看来阿弥陀佛就是想让早点去，他说早点去也行。哎，他就把心提了，说只要阿弥陀佛安排好了，哎，那就他归他，随他去。那我自己如果病也假如果复发了，我就也就顺势念佛求生西方了。你看能出来这样的一种决绝的见解，哎，纯粹的正念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被苦逼到头了，彻底绝望了啊！你甭有那个啊，还有这种对娑婆世界的希望、依赖、仰仗、憧憬，不给你机会。那我想想，我也很自豪。我想这个徒弟呢，也真的是一个上好的法器，才能感到佛菩萨这样的加持啊。那有的人如果是反而这样的话，不信佛法了，哎，他就越挫越勇。我说这正是菩萨给的一种机缘吧。哎，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说，生死心不弃，还是要有对峙的苦。那印祖说，你把自己当作假，如果要被洪水给冲走了，哎，要被烈火给焚烧了，也没有人来救援你，那你想想，你将要死了，这会儿去哪里呀？大家也是想，死已经成了决定性，肯定得死，那你这会儿不念佛求生西方，你说你去哪里啊？如果求生不了西方，将死将堕地狱，那你自然想想，如果要去地狱的话，那么心自然而然则心自归一，无需另求妙法。哎，自然心就归于一念了，你不要再想着还要其他修这个法呀，学那个门呀，这个这个听这个教呀等等，这会儿啥都不起作用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学佛，我现在真的是一直在提醒大家，我自己也在树立这个见解，就是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啊。原来我们现在上不了道，就是这几点一直是混沌着糊涂，根本就没有，不要说考虑清楚，都没有去面对啊。那印祖说，你要思地狱苦，故经中吕云，你看说经里边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说，哎，屡次讲到说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哎，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昔人不肯真实思想耳。乃说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就这两句话说，你想一下地狱苦啊，因为你不离开娑婆世界，地狱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可能性非常大啊。那我们设想一下呀，什么阿鼻地狱、根本地狱、禁边地狱啊，那些那个倍倍增广，你看地藏经里面那个地狱名号品啊，在形容地狱里边的那都是真事儿。可是我们几个人把那当真事儿，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呀，想想说作为人的这种苦，有时候我们还能想得到，哎，设想一下，逼迫一下，还能发出来点出离心，哎，正经八百的让你想这个极有可能将来要到的地狱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就觉得没啥了。为什么？哎，就是说有时候大水洪灾出来了，火烧起来了，火水火之灾呢，我们还能见得着，哎，看别人呢也能引以为戒，说这个东西真有会来。可是地狱呢，我们就好像离得远，这也需要信愿行呀，哎，就像我们在娑婆世界说念佛法门也是一样的啊。你我们说相信有极乐世界，说愿生西方净土中，可是为什么娑婆世界稍微有点好的感受，顺心顺意的事儿，一下子就把你牵的不想再想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这个小恩小惠的这个顺境事呀，它真的你能感受，可极乐世界真实存在，可是我们现在够不着啊，凡夫的心力小，够不着。那反过来说，地狱也是这样， 火烧水冲啊，一点自然灾害我们能看得见，有的还身处其中啊。但是呢，真正的地狱我们好像过去嘛肯定待的也不少，但是现在暂时不在那儿，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觉得离得很远啊。所以印祖这就说，可惜人们就不肯真实的去思想面对，去思维推想罢了啊。你看这里讲到说，地狱之苦比水火之惨深无量无边倍，就是比洪水烈火的这种，哎呀，这个天灾人祸呀，要悲惨，要深广无量无边倍啊。那我们为什么想到洪水烈火呢，就惶恐不安，但是一想到地狱啊，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就是害怕了，想地狱则泛然啊，就是觉得空乏浮浅呢，不能深入。为什么？也是缺乏信愿性。当然这个信愿性是深信地狱有，在将要去，而且一不留神就去了啊。那去了那些地狱里边的苦都是真的，刀山剑树铜柱呀，那个油锅啊，铁床铁网都是真的。可问题，我们实际上信心不够，对地狱的信心也不够，实际上对净土的信心和对地狱的信心它要持平了，你才能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我们如果对净土地狱的信心不够，我们的愿离娑婆的愿力就发不起来，那我们念佛也就不得劲儿。所以不但说修净土要信愿行了，离地狱离苦海也要信愿行啊。印祖很了解，说一则心力小，不能详悉其苦事；一则亲眼见，不觉毛骨为悚然耳。哎，你看，就是为什么不能深入的地狱就觉得没有这种真实感呢？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凡夫心量呀太小了，心力太小，不能够详细的知道地狱中的这种种种的苦事啊。经典里边那么说。那我们读的时候呢，还是不能够觉得这个是真的。嗯，你真要觉得这个是真的，那我们娑婆世界，就我们地球上也是，我们国家呢有好地方大家都要想去，特别差劲的地方这谁都不想去待啊。所以这就是心力太小，不能详细的知道啊。但是如果因为亲眼见的话，那就不觉得毛骨悚然了，就不一样啊。哎，这一篇小文章啊，就教给我们一个修法的诀窍，大家也可以谨记在心啊。念佛很难一心一意，很难这个怎么说呢，就像冲锋陷阵一样的这样的去精进勇猛，就是因为对苦特别是地狱苦没有足够的真切的认知啊和这个现前感。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对峙我们懈怠茫然的一个好的加险。哎，大家存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拈来一用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给弘一大师这个第205篇了，这篇文章呢更短一点啊，我读一遍。说讲起信论，虽不必定宗列往书，然绝不可谓列往为非，此决定不义之法也。大乘起信论呀，我们此前也讲过啊，那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是我们汉传佛教大乘佛法的一个宗经论典啊，它是印度马明菩萨造的。大乘起信的内容呀特别分明啊，而且也适合我们东土人的根器，把这个一代教法的格局脉络核心点呢都给讲得特别的透彻。哎，从可以说信解行证教理行果都非常的到位阐述的啊。但是呢人红是非多啊，这个经典论著也是如此。 那么就是很多人心仪大乘起信论，要给他注释，啊，要学习他，解释他，啊，很多人呢还要诽谤他，他说他是这个伪造的，说中国人写的，啊，这个稀里糊涂的，那这就是我们真的是万恶的娑婆世界，啊，太漏劣。那么这里边讲到的说。讲起心论呢，应该是弘一法师有讲这部论点的缘起啊，讲这部起心论给大家听了。在佛学院里边，基本上想要立足于汉传佛教，或者就是对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这个要了解它的纲目啊，总纲的话，佛学院必须要学大乘起心论，这是保留项目课程。那么应该是弘一大师当时讲，那讲总要找一些参考注释啊。对于大乘起信论注释当时太多太多啊，但其中有一篇呢就是偶益大师的注释。我们都知道偶益大师呢是净土宗的祖师，但实际上他的功德啊，每个宗派都可以称之为祖师啊。他关于说天台宗呀、唯识宗呀啊，还有这个律宗呀，那净土宗就更不用说了，禅宗也是开悟了的啊，所以偶益大师可以说是集大成者。那么他对很多代表性的经典论著都有注释，大乘起信论就是之一。他解释大乘起信论的注释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大乘起信论列网书啊，现在在大乘藏的第44册收着。那么为什么叫列网呢，就是割裂的裂，就让它裂开破除的意思。网呢就是它这个知见的定解，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情见，我们说情见，情见就是俗人呢情重，道人呢见多，也就是他的见解。哎，你对佛法产生的见解上的执着的话也会障道了，就把你绑住了。所以偶益大师呢就把这个叫做什么呀，裂网书了，就是把我们的见网呢要给它砍断，让它裂开，绑不住我们的天真自信啊。那么他的意欲呢当时实际上是为了破除啊这个性相二宗的差别见解，也就是说中观和唯识的这些定见。所以偶益大师呢在这里边呢他讲的时候呢特别依的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啊，天台宗不是58教吗啊，那么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化法四教藏通别圆教中以究竟圆满圆动的圆教来配以这个一心啊二门呀等等这些内容的讲解了。它是以天台宗注释的多啊，就是为了破中观和这个唯识家的一些定见嘛啊。那么当然这在讲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觉得偶益大师说的肯定不中他们的意义嘛，就是要诽谤或者起疑心了。那印祖这里就给弘一大师呢吃定心丸啊，说你讲这个起信论呢，我们客观的讲，你可以依止其他的大师的这个注释啊，不一定非要依着偶益大师的这个列网书，但是呢绝不可以否定列网书，这就是绝不可谓列网为非。这是印祖给他说的，不依止他的宗旨来讲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我们常讲到说哎呀解释佛法或者学修也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嘛，可问题是一一都是庐山真境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就是视此非彼，这个就不对了。那这里印祖就给弘一大师就是这个意思啊，说不一定要依止列网书，但是并不是说列网书就是说的有错误或者解释的有偏颇了，它是可以的啊，说这个才是决定不易的法则，要有这样的见解。那么后面讲到说临风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则废影以获初学啊，果真具正之见者闻之， 则彼之心服彻底了之也。你看这么大的祖师爷，他的著述见解还有人诽谤，那个魔子魔孙有多少啊？邪门外道有多少？那么这里印祖就是啊，给他拨乱反正啊，说偶义大师为什么叫灵峰呢？他在灵峰宗论就是偶义大师的代表性著作啊，那么有时候又叫他叫灵峰大师啊，注席在那里。说灵峰偶义大师著作呀，千古少有，确实偶义大师全集现在也有啊，如果按照我们俗的说法，真是著作等身了啊，各宗各派融会贯通，特别是一部弥陀要解已经就空前绝后啊。所以印祖说千古少有这样的大德啊，人才，世出世间，世间是人才，出世间是祖师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印祖就说有一些人呀，他才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了，哎，他们的正法眼没有打开了，就是不要说你自己去讲了，你学你都不知道该学谁的，邪正不分嘛，该学谁的他搞不清楚，责法眼没开，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讲到责法正眼，责法正眼啊，那么就不知道其中的切要。哎，偶一大师这个列网书呀，他就读不懂了，哎，看不到他的究竟这个圆满之处啊，所以这样的话总是就是盲目的附和。哎，你看这个是故啊，则废影以获出血啊，这个废影呢是一个就像成语一样的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说狗嘛，有时候狗呢见了这个形影就在那叫咬啊，就打比方说它自己辨不清是非，盲目的去附和别人，是这样的人云亦云了啊。所以一个人这么说邪知邪见，另外的人也不思想，也不去批判思考，就这么跟着就走了，这样的话把后面刚刚来初学的人呢也给带偏了，这样的大有人在啊。所以很可惜。那么印祖说如果是真的具有正直正见的人听了，哎，对方这个居心叵测啊，居心不正呢，就彻底知道啊，就彻底知道。后面讲到说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据理是具足，利以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意。哎，你看短短的几句就是给弘一大师把这个点给他点开了。那我们常讲到弘一大师那会儿印祖在法语寺头嘛，专程跑到这边来亲近他，要拜他为师啊，两个人默默无言，相对厮守了七天，言教啊不如身教。那印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点点滴滴呢就把他摄受了。所以后来虽然印祖说他不收出家徒弟，嗯，从跟弘一大师来往的书信中呢，我们也感受到老和尚实际上也把弘一大师就当做这个入室弟子一样，哎，当做自己的嫡传弟子来教导，该呵斥的时候呵斥，该这个匡正的时候匡正。你看这篇就是这样啊，寥寥数语就告诉他偶一大师这个著作怎么会有问题啊，偶一大师是没有问题的人啊，那么他的这个功德呢，你看末法时代的话是绝无仅有的祖师了啊，所以说他的言语文句呀，是也是通的，理也是通的，事理也是无碍的啊，所以他的利益呢根本就是难测了。也就是说我们讲到就像读弥陀要解又跟佛说的一样去读了啊，偶一大师的著作真的要跟佛说的一样去读，只不过随每个人自己领悟的能力，看看你自己能够受到多少的利益而已了。哎，这篇文章呢就圆满了啊，就这么多。那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